我们每一天都活在神的福分的里面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恩典的主，我们谢谢你今天清晨还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在这里宣告，主你要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主让我们预备好好土的心来迎接你的道，保守以下的时间，不管是听的是讲的，都一同受造就。求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滋润我们，就像种子一样落在好土里面，能够结出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果实来。我们仰望你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再过几天就是西洋情人节啊，那过情人节我不知道你联想到什么，寄卡片送礼物给你所爱的人。我想情人节不只限于情人了，对父母、兄弟姐妹、朋友、老师、牧师等等都可以表达爱意。今天我们要来谈谈情人节的意义。我的题目是问世间情是何物，直叫生死相许。这是中国诗人元好问所写的诗句，他提到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问的一个问题，到底情是何物。为什么从古到今这么多的人不惜代价不畏艰难的在寻找？纵观古今横跨东西，有多少历史文集记载着令人动容的爱情故事。在西方最有名的算是什么？罗密欧与朱丽叶。在中国呢，我想最感人肺腑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。在上个世纪，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为了迎娶辛普森夫人而放弃了王位的故事，算是举世震惊的大新闻。1936年爱德华八世刚刚继承王位，就打算向辛普森夫人来求婚，计划要立她为王后。但因为辛普森夫人曾经两度离婚，严重违反了英国正式传统跟什么教会的规范，于是当时的首相以内阁总辞要逼迫国王放弃迎娶或是退位。经过几个月的长考，爱德华国王决定若要迎娶他所心爱的人而愿意退位。他在发表退位文稿中他说，没有我所爱的女人协助和支持，不能负起国王的重任以及履行国王的权责。这个消息见报之后全球瞩目，后来爱德华八世就以温莎公爵的头衔度完了他的余生。这是二次大战之前一个最伟大的爱情故事。到底爱是什么呢？我想每一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，但从天真无邪的孩子口中说出来应该是最直接也是什么最真实的。一位八岁的女孩说，当我的奶奶得了关节炎，她不能弯腰涂指甲的时候，于是什么爷爷总是替她来涂，甚至什么当爷爷自己手也得了关节炎的时候仍然继续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爱。另外一位七岁的男孩这样说，爱是当妈妈为爸爸煮咖啡时，他在给爸爸之前先尝了一口以确保味道是不是好的。亲爱的朋友，你认为爱是什么呢？我在七岁的那一年，我的父亲在一次的工作意外当中伤到他的眼睛，虽然紧急开刀手术还是双目失明。隔一年我也因为 青光眼白上先是模糊，渐渐的也完全看不见，注定要一辈子活在黑暗的里面。母亲因为受不了这样的打击，就离家出走。顿时我失去了母爱，我曾经绝望的想要以自杀了结自己的生命。感谢神的恩典，高二的那一年，在一位钢琴老师的邀请之下，我到了教会，神透过奇异恩典的那首诗歌吸引了我到他的面前。经过几个月的祷告和挣扎，我愿意降服于他，接受他成为我个人的救主，同时我也把我的一生交托给他，相信他是爱我的神。从此我的生命找到了希望。由于我的眼睛看不见，所以从小我的祖母就特别的疼爱我，他知道我将来在寻找这个人生伴侣的事情上一定会遇到很大的困难。因此从我读大学到我刚刚进社会去做事的那几年，我经常会带一些朋友到台湾南部去玩，因为一些很有名的风景区都在我家附近。亲人为了省钱叫什么，通通住在我家。每次我的祖母碰到那些女同学或女同事，就像是一个推销员一样，她就背着我一个一个的询问他们。她说，你要不要嫁给我们明辉啊，我们明辉虽然眼睛看不见，但是他人品很好，也很孝顺，嫁给他的人一定很幸福。有一次很不巧的就被我听见了，我实在是觉得又好气又好笑，我就跟祖母说，阿嬷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也不用为我的婚姻担心，我是信耶稣的，我相信我的神一定会为我预备的。事实上从我上大学的那一年起，我就开始为我的婚姻来祷告。我跟上帝说，如果你要赐给我婚姻的话，我希望我的另一半能够拥有这些条件。第一，两个人一定要两厢情愿，我不能因为同情我才爱我。第二，你要赐给我的这另一半一定要愿意一生陪着我来服侍上帝。第三，必须要两方父母完全同意。对我来说，我的父母要同意当然很容易，但叫女方的父母完全同意，那是非常困难的事。我考上大学的时候，我非常高兴，我知道这是神给我的机会，我要好好的学习，将来可以被上帝使用。因此警告我自己不要浪费时间谈恋爱。没想到1984年的年初，我大三，我却与一位英文系的女同学坠入了爱河。1985年的春天是我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，我活得非常的痛苦，因为才交往一年多的女友跟我提分手，原因是她父母无法接受一个盲人，她也不能承受这样的压力，只好选择分手。同时因为即将要毕业了，寄出去的求职信都像是石沉大海一样没有任何的回音，每一天承受来自父亲的压力。因为当初考上大学的时候，我的父亲就非常的反对，他告诉我说，既然你是一个盲人，你就要认命，即使你念到硕士念到博士，到头来还是要做按摩，不需要浪费时间和精力。记得当时我就信心十足地告诉他说，不会的，上帝既然带领我读大学，他一定会给我一份好的工作。眼看着就要毕业了，如今工作在哪里呢？那天晚上我回到学校，买了一瓶烈酒，一口气就干了，随手拿起我走路的盲杖往学校走去。我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可以在那边祷告，在那边寻求神。到了学校的操场， 我独自一个人跪在那里，然后躺在地上。我大声呼喊着，上帝啊，你在哪里？上帝啊，你真的是活着的神吗？然后就再也不省人事的，一直到凌晨三点多，我的室友找遍了校园，终于循着哭声找到了我。他抱着我，安慰我，扶持我回家。感谢神的恩典，他没有放弃我。我更感谢神的是，他拯救我，保住我，让我可以成为他的儿女。我要来唱这一首诗歌，他叫做《主啊，你为何拣选我》。 上帝真的是爱我的神，他从万人中拣选我。我相信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里，也是上帝从万人中拣选了我们。问世间情是何物，使得人们不惜代价，不畏艰难的在寻找真爱。如今当我们在思想元浩问的这句话的时候，是不是不要这么的狭隘的解释只限于男女之间的爱，而是能够广泛的包括爱情、亲情、友情和人情，因为这些情都与爱有密切的一个关系。说到这里，我们接着更想问的是，那么上帝是如何看待爱情的呢？问上帝情是何物。在圣经里，当我们想到爱情，很自然的什么，就会想到旧约里的雅歌书。雅歌是所罗门王所写的，称为歌中之歌，意思是说雅歌是所有诗歌中什么最美的一首。通常圣经所讲的爱情有两方面的意思，一个是什么男女夫妻之间的爱情，另一方面是神和他百姓之间的爱情。犹太人在逾越节的时候会一起来读雅歌，好使他们想起神对他们的爱，纪念那曾经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上帝。旧约经常使用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来形容神和他百姓之间的关系，新约也同样用爱情、婚姻、夫妻的关系来形容基督与教会的关系。雅歌是希伯来文的诗体，文体非常的优美，读起来什么充满了热情。今天我们所读的雅歌一章一到八节可以概括的分成三个段落。第一段，第一章一到四节，这里在描绘密室的恋情，爱情多么的美好，爱情是多么的宝贝，比酒更浓更美，人人都受吸引，人人都想追求，这是神造人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一种强烈的吸引力。有人称它为什么致命的吸引力。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东海大学社工系的系主任彭怀珍教授，他是一位基督徒，他经常推动很多关怀社会的法案。他有一个非常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哦。那一年那个女孩获选为全校的模范生，上台领奖就成为他仰慕的对象。有一天放学，彭怀珍发现他不但跟他坐同一路的公车，也在同一个站下车，两个人的家只隔着一条小小的巷子。那一年的圣诞节，他用卡片写了一封希望跟他做朋友的短信，结果呢就让这个训导主任拿到司令台上念给全校的师生听。大家都说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一个放牛班的孩子怎么可以得到模范生的青睐呢？但他继续写信，写了就封起来，等到圣诞节的时候，一大包的信件放到他家的信箱。当然他没有回音。从高中到大学，一直到出国留学，他始终单恋着他。当他知道他已经有了男朋友，他就写了一句话给他说，你选择别人是你的选择，我选择你是我的选择，你会改变你的选择，我却不会。他当地的那一年圣诞节，女孩嫁人了，去了美国，不久生了一个女儿，他还是不绝望。后来彭教授 也出国留学，31岁学成归国，在大学里教书。33岁的那一年圣诞节，他来找他，19年了，终于有了回应。他说他已经离婚，带着女儿回台湾，因为找不到工作，想请他帮忙，他当然帮他。很快的，他就替他找到了教书的工作。他又追求他，他依然抗拒。他觉得自己不配，因为他觉得他不再是当年的那个才女，只是一个曾经在婚姻中心碎的女人。他不管，带着2大皮箱的情书向他求婚。34岁的那一年的圣诞节，他们走上了地毯的那一端。如今他们已经携手共度了将近30多个年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多么美丽的爱情故事，这就是所谓的致命吸引力的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。看看古今中外的文学、艺术、音乐、戏剧等等，都充满了男女之间的爱情，即使是武侠小说也一定要加入什么爱情故事。如果把爱情拿掉，这些电影小说大概就没有人想看了。这种男女之间爱情的吸引力，是神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心里的，是人里面很深的需要。从彭教授追求爱情不离不弃的爱，让我想到了神对我们的爱情也是这样，他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己。所以我们要来唱这一首诗歌来回应他的爱。麻烦我们一起等一下开口了来唱这一首诗歌，你的爱不离不弃。 神的爱总是不离不弃啊！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天天回应这样的爱啊！第二段的精髓讲到的是在1章5到7节，这里讲什么呢？这里在告诉我们分手后的焦虑。这位向往爱情的女子因为工作忙碌，结果情郎不见了，她非常的焦急要去寻找。这个时候她的兄弟要她去做苦工，替她管理葡萄园。这个时候也有人嘲笑她说，你皮肤黑像基达的帐篷。基达就是阿拉伯民族哦，他们的帐篷是用黑羊毛所织成的，可见这个女孩子皮肤有多黑。但她坚持自己是什么？秀美的，像所罗门王幔子那样尊贵。因为做了很多工作，忙到了无法照顾自己的葡萄园，就是她的心思。最后却发现情郎不见了，这让他非常的着急去寻找他。我想追求爱情，寻找真爱，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权利。我在大学毕业以后，就到台湾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去工作，带领一个宣教的团体，叫做喜乐式重唱，以诗歌见证到处的去传扬福音。就在那里，我认识了担任钢琴伴奏的姐妹。由于日久生情，我们互有好感。记得我刚刚跟她交往的时候，我就提醒她说，你要不要先回去看看你父母的口气，再决定我们是不是要继续的交往。当时她信心十足地告诉我说，我的父母都有高学历，又都是基督徒，一定是很开明的，你只管放心，等我的好消息。第二天就看他哭哭啼啼的来了，爸爸妈妈都不答应我们的交往。我告诉他说，没有关系，这是很正常的事，也是预料中的事。你想，你的父母把你养到这样白白胖胖的，怎么舍得把你嫁给一个盲人？我说，如果他马上就答应了，那就怪了，是不是你有什么不好，所以你的父母要急着把你嫁出去？我说，如果是这样，就换我也该还好好好的考虑考虑。我告诉他说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安静来等候，来祷告神，求神为我们开路。从那一天起，他的父母为了阻止我们的爱情，采取了3步政策：不可以打电话，不可以进他家的门，不可以约会。我们通通答应他，不约会就不约会，我们每天都到教会。从那时候起，我们参加教会所有的聚会。随后他父母实在是没有办法，就把他送到马来西亚他的二阿姨那里，企图用时空来斩断我们的爱情。然而就在临别的前一个晚上，他哭红了双眼，我安慰他说，这样也好，让我们暂时的分开，借着这样来考验我们的爱情，同时也让我们的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心意。经过了7年的忍耐等候，他的父母终于完全同意了。我还记得我的岳父在婚礼的致谢词含着泪说了这一席话，他说，一个残疾的人也有权利追求婚姻，寻找真爱。他说，这桩婚事目前看起来好像是女方比较吃亏，其实吃亏的人不知道是谁，我们要等着瞧。同时他也警告我说，我们赵家有一个规矩，那就是货物寄出再不能退货，惹得全场是哄堂大笑。我想在那一段最困难的日子里面，我之所以能够撑得过去，就是有一群爱我的弟兄姐妹，他默默地在背后守候着我，让我能够知道 上帝派了很多人在为我祷告。我想当我们走在困境的时候，我们别忘了有一群爱我们的人，他用祷告守候着我们。今天把这一首诗歌送给在座的每一位，有人在为你祷告。是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能够汲取的一句话，上帝会差派很多人在你的背后为你守候。这个里的第三段，它在记载在第一章八节到二章七节，这里讲到的是周围有很多人告诉他要寻找羊群的脚踪，就可以找到 你的情郎。找到以后，他们在花园里，在苹果树下甜蜜的对话，火热的谈情说爱。对于这个未婚的男女或者夫妻的爱情，这段经文要传达的是，爱情是有吸引力的，是非常宝贵的，要珍惜，要去追求。当然有时候爱情会被卡住，还是要什么？火热的去追求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发现有些男女交往三个月后爱情就消退了，就开始吵架了，有的人甚至不到三个月恋爱就没有味道，准备要分手了，有的是结婚之后就不再这个什么谈恋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婚姻就像一块田地，需要去除草、施肥、浇水，否则田地放在那里会怎么样？会荒废的。所以不管你结婚多久，我们都要持续的谈恋爱，持续的约会，这是很重要但也很不容易做到的事。那么要如何才能维持神所赐给我们亲密的爱情关系呢？这对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重要，不管是未婚或正在寻求爱情的，或者是已经结婚的夫妻，这段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是吸引我们的真正爱情。我想真正的爱情具有三个很重要的特质。第一，性爱。生理的吸引是指男女之间性的吸引力，这是神在造我们的时候就把荷尔蒙放在我们里面，因此男女彼此吸引会有肉体的吸引力，这是正常的。在这段圣经里也清楚地描述了男女之间的肌肤相接触、亲密跟吸引。第二，情爱。只有肉体的吸引力是不够的，我们要从肉体提升到心灵情感的交流，美好的沟通，这是更高层次的一个结合。特别是在第二段里说到什么，两人你来我往，在心思意念情感心情上美好的交流，两人是非常好的一个朋友，无话不谈。所谓无话不谈，就是好的也可以讲，不好的也可以讲，什么都可以讲。夫妻能够紧密系在一起的，不只是肉体的吸引力，更重要的是什么？心灵的沟通。有关心理的沟通这一方面，我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。我一直来就有一个梦想，就是可以到美国来读书。记得我跟我太太交往的时候，我就跟她谈到这个梦想，当时她的回答也是很直接，她说你在做梦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她说你在台湾念书是中文的，都已经很辛苦了，到了美国全部都是英文书，请问你怎么读？当我静下来想的时候，真的是觉得出国留学确实是很困难，何况留学需要钱，我又没有钱。然而书要怎么读才是个更大的挑战。当时我已经交往了好几年了，因为他的父母反对，我们一直就不能结婚，但我们无话不谈，把事情都讲清楚，看看困难在哪里，再同心合意的来向神祷告，这就是心灵交流。第三个特质就是真爱。 两个人之间心灵深处完全的尾声，在这段圣经里讲到很多尾声的爱。想想看，肉体的吸引力如果拿掉尾声，吸引力很快就没有了。情感的交流如果拿掉了尾声，只想要对方听自己的独白，不让对方分享交通，夫妻之间的情爱真爱也会消失得很快。尾声就是把自己完全的给出去，而不是一直想要从对方得到什么。所以尾声又叫做奉献。也许你会问，这段圣经哪里可以看到尾声呢？有的，在一章二节讲到了亲嘴。亲嘴是一个肉体的接触，也是情感的交流。除此之外，它还是一个奉献的行动。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？因为讲到亲嘴，男生往往只想到的是肉体，但是其实当女生愿意跟男生亲嘴，就表示她把自己献给了对方，就是一个尾声的行动，一个奉献的行动。还有在一章三节说，你的膏油馨香，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。一个人的名字其实就是他自己，当两个人在一起的一个时候，要把自己倾倒在对方身上，而不是一直想向对方索取。如果只是一味的索取，最后对方会窒息的。能够委身把自己给出去，是因为非常珍惜对方，真爱对方。我在1995年的1月如愿的来到美国，进入了休斯顿大学音乐研究所读书，展开了我的留学之路。1999年拿到了音乐硕士学位之后，又前往福和市西南浸信会神学院。在那几年里，我太太成为我得力的助手，随时随地的都在我身边，无论在家里在学校，她是我的厨师，我的司机。她无私的为我付出。2002年的7月，当我知道我已经通过了神学院所有的考试，可以顺利毕业，正等候神指示往我所要去的地方，就在7月31日的早晨，我太太觉得非常的不舒服，因为她全身积满了水。在我百般的劝告之下，她才到学校旁边的小诊所去看病。做了几个简单的检查之后，医师告诉她说，你从现在开始不能开车，我必须要叫救护车送你到医院，因为你有生命的危险。他听了以后吓了一跳，他哀求医生说，我一定要开车回家，因为我的先生眼睛看不见。他勉强的把车开回家，进门就抱着我大哭，他告诉我医生所说的话。我当机立断马上要送他到医院，他还哭着说，我们没有保险也没有钱，在美国看医生是非常贵的，何况我要住院呢。我告诉他说，现在是生死关头，钱我们慢慢再想办法。到了医院，可能是他的状况实在是太危急了，护士立刻从拥挤的病房里面挪出一个床位给他。在他进入医院的36个小时里，我根本无法入睡，除了注意我太太的病情之外，我不断地在求问神，为什么就在我即将要进入服侍的工厂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到底神你对我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旨意呢？当时脑海里一直浮现出这段经文，他说，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，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，你或向左或向右，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 要行走在其间。经过一连串的仔细检查之后，医生宣告他的肾脏只剩下 10% 的功能，从此以后必须每周固定洗肾。当我听了这消息，我非常的担心，我担心的是我太太到底能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。但当他说感谢神还留下我这条命，让我能够陪着你一起服侍，听到这样的回应不由得让我流下泪来。当时我们紧握着双手，我们向神祷告说，神啊，无论将来日子会如何，我们都愿意完全的相信你，这是我们凭信心的决定。2006年我太太有机会换了肾，本来以为就此她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，没想到由于服用大量的抗排斥药，那些药都有类固醇的成分，不断地侵蚀她的身体，使得她肌肉疼痛僵硬，双脚无力，最后连走路都有困难，但她还是坚持地陪着我来服侍神。2015年的11月他因为败血症袭了世上的劳苦，归回天家。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我很难招架，在生活中我觉得夜变长了，时间变多了，家也变得安静了，在人生的规划上梦想被打乱了，计划被改变了，从二人同行变回孤单一人。在这段期间情绪上起伏不定，思绪混乱，但我始终没有忘记神他依然爱我。记得他曾经做过这样的见证，他说，我虽然双脚无力疼痛不良于行，但我想飞，自由自在的飞。想想看，现在他不就已经在上帝的身边快乐自由的翱翔着，再也不用受到身体的禁锢疼痛的搅扰。我相信虽然没有了他，神依然会带领我继续的往下走下去。去年的十月我离开了我牧养16年的教会，我勇敢地走出舒适圈，以走出教会的围墙，敬拜、布道、培训成为我事工的意向。我要开始一个全然仰望神、依靠神的信心生活，盼望在这末后的世代能够为耶稣多得一些灵魂，求神继续地使用我这残破的生命去影响更多在失望沮丧中的人，让福音能够帮助人回到上帝的面前。最后我要来唱这一首诗歌，是一首闽南语的诗歌，它叫做牵我的手。我相信神不但会牵我手继续往前走，他更是要牵你的手，让我们一起跟着他走。 我想只要我们勇敢地把手伸出来，让上帝来引导我们，每一天我们都跟着他走，我们的人生路再也没有所可以惧怕的，也没有可以担心的，我们单单地仰望他，倚靠他。尾声是信爱、情爱和真爱的基础，有了尾声才可能让爱情稳固美好。性爱、情爱和真爱结合在一起，男女之间就会深深的吸引，也就能够紧密的相连。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你渴望这样的爱情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今天清晨奉你的名在这里。我们是一群非常幸福的人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有你，我们得着那无条件的爱。因为我们有你，你为我们舍了生命，救赎了我们。我们从你学习如何去爱。谢谢主，我们赞美你。今天你透过雅歌，让我们可以知道圣经所说的爱情是什么意义。主，让我们真的是珍惜彼此，在婚姻里面，在寻找真爱的过程里面，你恩待我们。我祝福在座的单身的，他们在寻找爱情的过程里面，你让他们可以看见爱的真谛，看见心灵契合的爱情是多么宝贵。我也为在座的每一位已经结婚的，我要奉主的名，你赐福给他们，让他们彼此委身，彼此相爱，有真正的爱情在他们的婚姻家庭里面。主，我们称颂你，因为今天你把那无条件的爱放在我们彼此的生命中，我们仰望你。谢谢主，祝福我们，我们将来祷告奉耶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